欢迎回到2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孟晚舟事件爆发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和友好态度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最近突然升高调门，指责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有政治动机。他还表示，西方不亮，东方亮，华为可以在美欧以外的地区开拓市场。与此同时，美国一些重要盟友不顾美国的压力，可能放松对华为的限制。那么美国为何难以形成打击华为的统一战线？除了欧美国家对华为的安全性能有怀疑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态度又如何？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孟晚舟出事以后呢，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呢一直是不愿意公开的批评美国和加拿大，而是表示相信这两国的司法制度，但是他最近却批评美国是有这个政治动机。我想听听看您觉得他这个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态度转变了。那么主要是因为他毕竟对美国和加拿大呢是两个不同的国家。那么现在在加拿大呢在进行孟晚舟是不是要引渡的这个程序过程中，当然他不会太多的批评加拿大的司法程序，那么他会把美国的政治动机呢给凸显出来。另外的话呢，就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个月了，中美的贸易谈判引发了许多的就是全球格局了和美国国内政治了和中国国内政治的各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你可以发现出现了一个更多元化更恐慌有混乱的这么一个局面，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两派了，那么大家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而且现在是比较那个公开化了，因为也面临着下面的那个总统选举，包括西方的盟国之间呢跟美国呢，尤其在那个大西洋两岸呢也出现了某种分歧，所以呢我觉得作为华为来说呢，他基本上看到了一些底线，而且他也觉得呢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呢并不是一个完全把握100%的胜算，所以我觉得华为他一方面有钱，另一方面有中国政府在那个支持，另一方面呢欧美国家和美国政治出现的各种那个分化了，那么当然对他来说他觉得是有机会可乘。
嗯，好的，听听陈凯先生的分析。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改变，这个任正非先生过去强调这个他相信美国加拿大的司法制度能公正地处理这个案子，他这次讲话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不过这次他讲了美国这个有政治动机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其实是中国政府一直是这么宣传的啊。他讲这个话跟他讲的相信司法体系没有冲突，这个任正非先生他非常清楚这个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爱国主义啊是一个非常容易拿获得这个商业利益的一个旗帜，所以他讲这个是讲给国内的消费者听的，讲给中国的爱国者听的，他有利于华为的营销，除了这个没有别的目的。
嗯，陈伯公先生，
这个任正非改口啊，这个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特质。那么在对华为非常不利、泰山压顶的时候，他表示这个非常低调，甚至扮白脸，表示华为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而且说孟晚舟的事情交由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交由司法去处理，相信司法是公正的。那么现在一看到华为在国际上有一点转机了，马上就变得这个疾言厉色，开始这个谴责说这个美国对华为是有这个政治动机，而不是什么其他。那么这个反映到这个就华为这个他代表的一个共产党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时而硬，时而软，时而装可怜，时而凶相毕露，这一点就对国际社会是一个启发，就跟华为和中共这次谈判一样。那么这个有些国家在对华为松口的时候，不要忘了华为在中国国内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军盾工程、天网工程、天眼工程，监控中国人民。有的国家认为还没有监控到他头上，那是迟早的事情，今天不到你头上，有一天会到你头上，就跟中国一样，先在新疆人的头上，后来是西藏人，再到汉人头上，然后到了汉人头上之后，创造了样板工程，又到了非洲人的头上，什么坦桑尼亚、这个肯尼亚都引进华为这些监控设备，包括菲律宾。所以这些国际上的判断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对中国的本性还没有完全的认识，绥靖主义在过去历史的幽灵过去之后，似乎历史的幽灵又有复活，说问任正非的这个表演前后不一的责任应该给国际社会一个启发，如果真正研究中国问题的话。
嗯，好的，下面就是我们知道任正非而且在这次采访里面再次这个信誓旦旦的说呢，华为永远都不会为中国政府搜集客户的情报，我想听听您觉得他这个保证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岂不是违反了中国2017年通过的这个所谓中国的情报法吗？
对，这里边呢就是也回到刚才陈坦先生那个所说的， 到底那个就是中国人呢到底是怎么样看的一切。如果中国人认为就是政治制度是没办法改的，那么我们只是在经济上呢或者做些小的改进的话呢，那么当然作为华为的话呢，那么他一定不会就是违反中国的法律，那么他一定呢会跟中国政府合作，成为中国国内甚至在国际上呢一个间谍机构的这个延伸物。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历史如果在发展，如果华为、中兴还有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或者国营企业，那么在这次中美贸易中呢，那个贸易战中呢，如果看到了他们那个就是在国际市场拓展，那么有一些结构性的或者中国制度上的障碍，那么如果他们呢愿意了就是摆脱这种束缚，清扫这种障碍，那么他们成为一个推动中国结构性变革，而且利用这种贸易战机会了，推动中国性结构性变革了，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民主和自由的积极性力量了。那么我觉得这呢也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看中国的历史到底怎么样演变，包括中国的人民呢怎么样给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国家那么施加某种压力。所以最后的一切的演变呢，其实呢我还是觉得要靠中国人。如果中国人自己不救自己，中国人自己对民主和自由没有渴望的话呢，这个世界上呢谁也没办法救十四亿中国。
嗯，好的，陈坦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像德国、英国还有东欧一些国家都是跟美国的算是美国的盟友哈，他们最近在禁用这个华为产品的事情上都有所松口。那么有的是像英国是表示风险不像原先想的那么大，那么德国呢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价格因素还是使用这个华为的5G产品。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是哪些主要的因素导致美国难以形成在全球形成一个，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形成一个这个抵制这个华为这个统一战线？
我想有这么几点啊。
嗯，
第一个，国际社会还是没有抓住华为啊危害他们国家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的任何凭证，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西方的决策特别上升到法律的时候，它需要一定的证据，这是跟中共政权有所不同的啊。第二个，国际社会需要跟中国保持接触，而不是我们一些极左或极右人士说的要把中国孤立起来，跟中国断绝关系。相反，他们通过跟中国的接触来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啊。我认为这个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子，对吧？第三个，他们跟中国有一些巨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譬如说英国和德国在华的商业利益确实比较大的。第四个，华为的东西确实是便宜，而且是便宜很多。如果不允许华为的设备用在 5G 上面，甚至把原来用的和 4G 3G 的设备进行移除，美国国家将每一个国家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额外的财务支出，这个也是个现实因素。
嗯，好的，
就是
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那么对于这些英国或者是德国出现的这些松口的这个决定哈，那么有人批评的这些决策者，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觉得是更多的是出于短期的经济考量，而忽视这个长期的安全风险。刚才陈坦先生提到的种种原因哈，我想尤其是比如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它是作为比如说五眼联盟的成员，他们跟美国是分享和接触这个敏感情报的。我想从安全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国家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短视？如果是他们让华为参与他们的 5G 建设的话？
刚才这个陈坦先生反复提到孤立和接触这两个概念，我想恐怕是一种误解和误读。因为这个孤立的不是中国，不是中国人民，要接触中国人民，就是要迫使中共放弃这个网络封锁，打破这个网络长城。那么网络长城不存在，就是最大程度国际社会接触中国人民。那么另外让中共停止把中国人民当奴才一样驱使，所谓一会儿不要去韩国，一会儿不要去日本，一会儿不要去这个台湾去旅游，那么让中国人民觉得自己的选择像民主国家一样，这就是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最大的接触。所以说真正要把中国人民孤立起来封锁起来是中共政权而已，通过网络封锁墙，通过新闻封锁，通过这个一党专政的封锁，通过这些各种行政措施的封锁，一党专政什么党领导一切，这种封锁才真正的封锁。孤立中国是中共政权，而不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一直要求中共解除这些封锁，让中国融入文明世界，这才是真正的融入，真正的这个接纳。回头说这个英国并没有做出结论，他只是说这个核心的网络设备会排除华为，但是最近说在一些非核心的不关键的设施上可以用华为，比如基站设施，说基站这个如果是它要破坏的，只要人去才能够破坏，说这个可能说是引进华为，这是有点松口。另外德国呢是有些政府部门在考虑，说没有做最后的决定，但另一些政府部门反对，还有专家学者反对用华为。 还有国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分歧。那么中共已经在谈官相庆，以为说华为起死回生，不见得。但是这些国家对华为的判断的失误啊，就在于啊，这个短视，就跟当年对希特勒的判断一样。当年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这个出于短视，出于绥靖主义，他说这个德国虽然在国内建立了迫害犹太人，没有迫害英国人啊。德国在国内建立了集中营，没有到外国建立集中营啊。德国当时侵略了这个捷克，吞并了这个说德语地区的一个捷克。说英国人张伯伦访问德国之后，举起一个协议，大喊和平在我们中间，这是和平协议。他就不懂得和平协议不等于和平，就跟今天的中贸协议一样，不等于执行。所以说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今天有复活，在欧洲有复活的迹象。两次世界大战源于欧洲，所以今天的有可能新的一个灾难也可能源于欧洲。如果欧洲继续搞这种绥靖主义，这个放松对华为的警惕的话，恐怕将来是悔之已晚，的确是以短期利益损害它的长远利益，甚至全球利益。
下面就是我们知道，从这个德国和英国的这个科技界一些人士哈，他们要对华为松口，那么看来很多人就是担心华为可能就是在未来击垮这个西方的竞争对手。现在华为确实是在5G 设备方面是最领先的，那么他们担心的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华为可能成为这个电信设备唯一可以选用的这个供应商。你觉得目前的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太大因此不可能倒的地步，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竞争力已经是超越了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美国就没有办法再限制，真正有效的限制华为，限制和制衡华为，您的看法是什么？
可以说华为呢是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的和那个就是中国了融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要全面的排除华为，那么也就涉及到到底就是全球化会不会就是倒退。另外的话呢，跨国公司尤其这个生产链条了就是完全可以被那个拆除。那么这里边所以各国呢就有各种考量。那么首先呢，第一了就是说事情上并不是像陈坦先生刚才说的，西方国家没有任何证据掌握就是华为呢有这些间谍的这些那个做法。因为现在有几个就是刑事诉讼案就在等着华为，在美国呢已经提出起诉，这里边就有华为的各种间谍偷窃，包括在波兰呢，那么也有把华为员工给逮捕的这些事情。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冰山呢，一角呢逐渐的显露，那么我们可能呢可以看到更多的华为呢，帮助中国政府呢在海外从事间谍活动的例子，我觉得是完全可能更多的材料会出现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尤其欧洲国家跟美国呢，在对待华为上呢，确实出现两种不同的这个政策和就是机制。那么其中主要的因素在于，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5G 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国家。那么对于西方国家那个欧洲国家来说，那么他们怎么样能够信任跟美国的这些建立更强的信任关系？那么现在很不幸呢，那个特朗普总统呢，那么其实是破坏了那个欧美的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所以我觉得作为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在两个大国，那么在中美的争吵之间，在中美的选择之间陷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困境。因为他们现在呢觉得任何一方要完全投保了，那么觉得呢押宝了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这是欧洲国家的困惑。那么第三个呢，欧洲国家呢现在它有一个防的方法，就像你刚才说的，主要的核心的设备它可以排除。另外的话呢，欧洲国家它不是说要全面禁止，它是要全面的管控。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可以在自己国内呢防控那个华为那个技术呢进行那个间谍活动了，他们有办法了可以加强。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已经在讨论华为的许多的间谍的功能的话呢，或者收集情报的功能的话呢，那我相信西方国家尤其欧洲国家，刚才你说的有没有技术可以替代华为，当然有了，因为 Ericsson 和就是那个其他的就是IKEA 了，他们的那个也有一些就是技术了，那么也在 Nokia 也有些技术了，其实是跟华为呢都有相补充，而且有的地方呢是会超过华为的。但是他们的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就讨论就在于他们的一个频谱的问题了，现在在欧洲呢恐怕遇到了一些问题。在这里边呢，我觉得并不是说华为是完全不可取代的。
好的，陈坦先生，我们知道华为一直表示呢，这个美欧的这个市场，如果华为受阻的话，还有世界其他市场，尤其是在亚洲市场，那么他自己也说呢，西方不亮东方亮哈。但是最近菲律宾也出现了这个议员质疑华为项目的这个呼声，您觉得就是未来华为的麻烦会不会从欧盟这些发达国家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您的看法是什么？
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华为将来的命运呢，这个我认为可能很大程度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谈崩了，华为的日子就会更难过。如果中美关系走向正轨， 那么在西方没有掌握华为危害他们国家信息安全的情况下，有可能美国就不会向他的盟友施加那么大的压力。
嗯，
这些国家主要还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嗯，
确实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华为的产品是更加廉价，啊，我要回应一下上面嘉宾说的，说华为的这个抓住他一些间接的证据，这个不是事实。华为在美国被指控盗窃一个自动检测机器人，那个跟华为的产品盗窃用户的信息是完全是两码事。
嗯，
在捷克他的一个员工被逮捕，那是这个员工是原来是外交部门工作的，应聘的华为公关部门，然后他跟捷克一个本土人从事了间谍工作，跟华为的工作，甚至是跟华为他的设备危害捷克的国家安全这方面也是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能过度的解读，离开了一些基本事实来辩论，那就变成口水了。
嗯，
啊，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的，有关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最后几天后面几天呢，美国之音会进行大量的报道，希望大家关注。那么还有就是在网络视频以及我们的这个广播里面都会有相关的大量的内容。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程坦先生、夏明教授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